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维州地方政府选举定于本月举行，不少候选人在华人常用的中文社交媒体上开通了竞选活动账号。有维州居民表示，日前常在小红书等中文社媒上刷到维州地方选举的消息。
我最近经常在小红书还有抖音刷到关于选举人他们的信息和他们的那种宣传的理念吧。然后呢，比如说像短视频经常会刷到，停下来看一眼他们想宣传的一些他们想改革的一些事情。
哦，有刷到过小红书上，是县还是前墨尔本副市长吧，他在小红书开了一个账号，然后就是想利用小红书这个社交媒体来为自己聚集一些而是中国留学生的力量吧。
对此，墨尔本大学法学院研究员杨凡表示，对中文社媒的使用体现出地方政府选举候选人对华裔选民的日益重视。
我们的研究发现是他们有在微信上进行选票，那当然微信有微信公众号，然后也有微信的这个小视频说 videos 这个功能，然后还有小红书。我们的研究目前没有追踪到抖音，但是我相信应该是有一部分的，比如说参选者他们可能会用抖音。那当然我还见过比如说非华裔的参选者他会使用 Reddit， 然后他们可能会比如说在午饭时间他会说我是谁谁谁，然后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问我，请在这段时间问我，我会给你进行一个回复。那当然也会有可能大家也会在 Facebook 会看到，然后可能在 Instagram 上也会看到，当然 Twitter 现在叫 X 也可以看到。那当然在华人的选民当中呢，最新的一个平台是小红书，因为小红书在我们的研究当中，我们也发现小红书是越来越多的华人会在小红书这样的一个渠道来获取自己的信息。比较积极比较正面的一点就是说，现在的这些选举已经可以关注到华人选民的这一块，说明华人的选票已经开始被相当一部分的重视的。因为现在就是选举的日期临近了，大家好像都在做最后一步的这个冲刺，然后在小红书上为自己进行拉票。
我觉得他们既然愿意在小红书去发视频啊，开新账号，就他也是对这个华人选民的一个关注吧，相当于是。而且他们是更想去招一些比较年轻的一些选民，就像什么留学生，还有一些年轻的用户，因为我觉得这是他们主要在使用的社交媒体。
维州的华裔选民也表示，中国移民人数的逐渐增多意味着中文社媒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The Chinese voter base is a really massive and also ever increasing voter base in Australia.
华人选民群体在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庞大且不断增长的群体，特别是在维多利亚州。当你走在城市中，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新的华人店铺开张。许多华人在这里扎根生活，比如我和我的家人，我们原本来自上海，后来移民到这里成为澳大利亚公民。这个选民群体非常重要，他们也面临着很多需要关注的问题，比如物价上涨、天然气和电费的增加等等。杨凡表示，和以往使用微信竞选宣传相比，在小红书上开展竞选活动相对来说更加可控，成本也相对更低。
现在比较不同的是线上的，比如说以前线上的这种拉票它是局限于微信的，比如说微信公众平台，那当然微信公众平台有很大一部分的这些政客或者是参选者，他会选择去找比较有影响力的微信公众号，在澳大利亚的微信公众号去帮他们去做这样的一个推广。那当然这个花费是比较高的，比如说有的像今日墨尔本呀、今日悉尼，或者是澳洲财经见闻这样子比较 influential 具有影响力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那你如果是去做一个软文的推广，如果是头条新闻的软文推广，那基本上是$8,000-$10,000不等的。那如果是比较小的像这种广告的这种 banner， 在 头条上那可能200到300，那当然大家不是说只发一次这样子的广告，那可能一发就是一个月，然后每天都这样，那它会增加它相应的这个成本。那现在小红书的一点是什么呢？首先，微信它不是以算法来进行这个新闻的流程的一个建构的，就比如说你用微信公众号，你是点开你的这个 subscription folder。你第一眼看到这个文章，一定是最近发出来的这个文章。那当然，非算法的这个建构，它不限于，比如说人民日报或者新华日报。但是小红书的一点呢，就是它的算法比微信更加的复杂。就是小红书，它首先它会根据一个人的喜好。然后，当然，有的用户他的小红书是就和他的微信账号是连接的。那当然，他的这个小红书的这个就是数据的爬行是和微信是共享的。一定程度上，它的这个内容的这个建构是通过你微信的一个使用的这个历史，或者是浏览的历史，甚至是你的聊天历史。所以说，小红书一部分是你微信上的喜好，一部分是你所在的地理位置，一部分是你小红书上的浏览记录。那当然，如果说大家通过这个小红书去进行自我的这个宣传的时候，它很大的一部分的内容，它是可以推广给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居民的，因为是我们是有共性的嘛，对吧？所以说，在小红书这个算法这一块上，这一部分是比较可控的，就是他们所发布的信息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华人看见的。那当然，小红书的制作成本要比去微信上去找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华人媒体去做广告，那这个成本是小了很多的。那当然，你说如果是去做一个非常好的短视频，那它的成本是比较高的，但是他们这个短视频的质量也没有说到非常高，就是像那种百万博主的那种，有一个团队去做这个短视频，并没有，他们也很像，就像那种，比如说 vlog 的那种形式。然后可能是有自己的团队，然后去给自己去策划，就是这个短视频的内容是应该怎样怎样的。所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它的算法较为可控，并且它可以相对的保证它所发出的这个内容是可以让华人去看到的，还有就是它的成本是相对可控的。
候选人在社交媒体上为选举造势的同时，专家提醒选民最好提前对候选人进行背景调查，不要轻易被网络上的宣传信息误导。
在我们的研究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一部分就是不规范的，甚至是违法的一些选举的广告。比如说，选举的广告并没有清晰的列出这个授权的这个陈述，选举的广告应该说它是被某个人物授权，然后这个人物的办公室，并且这一栏的信息一定是要必须非常清晰的陈列出来的。但是我们在微信的这个选举广告上，我们就发现有一部分的参选者他并没有列出这一方面的这个信息，所以说这个选举的广告是不规范的，甚至是违反选举法的。这种广告是可以去向 AEC complain 的，或者是去向维多利亚州的这个 Electoral Commission 去进行一个就是所谓的 complain 作为一个报告的，这个是可以去做的。当然，你说选举的这些广告的这信息有没有虚假的成分，然后有没有欺骗的成分？你如果是去看，比如说 AEC 的这些对于虚假的信息的这个定义，它是不包括选举内容的。所以说，即便是它是虚假的，但是在法律的界定上，我们并不能有充分的这个法律的依据来说它的这个内容是虚假的。那当然，对于我们来说，对于选民来说，什么叫虚假呢？就是如果说你承诺的一件事情，你并不是去做，然后你做这个承诺的原因是为了让大家把票投给你，那这当然是虚假的。但是在法律意义上说它是虚假的吗？它可能并不是。那比如说有些夸大自己的，比如说夸大自己的政策呀，或者是在他的选举的 内容上有一些虚假或者是欺骗性的成分呢？我认为作为一个理性的选民，当然这个小 tips 并不是说对于澳大利亚的公民，因为市政选举是非公民和非 PR 也可以参与的，所以我就是如果说有一个小 tips 的话，我就会觉得大家可以去对这个人的背景进行调查。并不是根据，比如说他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个，这个言论，或者是他在社交媒体上，他多么的会为自己做这种 marketing 的这种 promotion 这种推广而做自己的决定。那如果比如说你想要对一个选举人进行一个更深层的了解，可以去看他的背景，可以为他的背景做一些调查，可以去看看他所倡导的一些政策，然后也可以去看看他以前对这个相对应的政策，或者是对于你所感兴趣的这个政策，他做出过什么样的行动，他的这个行动切实际吗？是否切实际，而是说他所倡导的这个行动只是为他自己的利益，来进行一个服务。所以说，我觉得可以大家用更多的时间啊，比如说在公共交通上的时间或者富裕的时间，大家可以去进行一下自己的小调查，然后小研究，而不是根据所谓的社交媒体上的这些内容来投自己的一票。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